为期两日的中国大陆之制度变迁和战略纵向国际研讨会讨论了中国政策走向、军事发展、经济情势和两岸政策走向这四个重要的议题，有来自美国、日本、印度、泰国、香港及台湾国内学者专家等150多人出席。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开幕致辞的时候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正面解读台湾的善意。
Since May 20 this ye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have been in the so-called cooling off phase。
张小月表示，520以来两岸处于并无烟消味的冷静期，台湾克制不挑衅的务实态度，就是理解两岸关系过去发展的历程和成果得之不易。他随后列举台湾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推动六生立保、关怀六生、六配在台湾的就学以及生活，以及构建陆客旅游的安全环境等。张小月又表示，尊重和理解是推进两岸关系的重要态度，呼吁北京要善意理解台湾的主张，正面看待台湾所做的努力，并且减少对台湾针对性的批评指责。会中着墨谈及习近平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习近平近期在红集会之中表示，如果台独，中共会被推翻，并且在没多久之前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的时候表示，并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将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廖小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将对两岸关系有很大的影响。
习近平他的权力是非常集中，尤其在对台决策上，他甚至已经让国台办的角色被弱化了。
廖小娟话，习近平他的权力是非常集中的，尤其在对台决策上面，他甚至已经令到国台办的角色被弱化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人能够得到答案的出口都只有一个渠道，那个就是要看习近平要怎样来决定。他在福建工作了17年，他觉得他很了解台湾，在他觉得他很了解台湾而其他人并不如他那么了解的情况之下，他的人格特质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廖教授补充又说，明年的19大政治报告之中一定会清楚谈及习近平对台湾的态度，而那个态度将会决定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对台政策的走向。他同时表示，虽然目前两岸互动停摆，但是协助两岸青年共同创业就是中国政府重点投入的一部分。
就是你可以看我们现在所有的，例如说现在习政府跟我们这边所有的官方的交流都已经是中断的。
廖小娟说，你可以看到目前政府和大家在这边所有的官方的交流都已经是中断了，然后甚至在学者之中的交流都是被限制的，但是唯一一个他们并没有放松的就是创业，他们还是继续做了一些试点，就是给台湾或者大陆的年轻人可以在对岸的一些试点共同的创业，然后给他们很好的条件，这个他们其实并没有放弃。陆小娟又表示，这个举措实际上也都能够使到台湾的青年能够更多了解大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台湾天然独越来越多的情形。同时大陆目前在接触南营县市和这些县市进行农业和旅游的来往，这样区隔化的一个政策，使到虽然大陆和台湾政治上疏离，经济就会越走越近，这种做法将会导致最后台湾民众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也就是如果要获得大陆的经济好处，这样政治上也都做出正确的选择。在美国大选之后，反对 TPP 的川普即将上台，而台湾原本积极寻求参与 TPP，目前在区域经济整合问题上面困难重重。对此国家政策研究执行长林文晴表示，由于 RCEP 主要由大陆主导，台湾现时最优的选择就是日本能够主导 TPP。
我觉得台湾的参与 RCEP 当然是两岸关系必须要先有很好的改善。
林文晴说，他觉得台湾要参与 RCEP， 两岸关系必须先有好好的改善，而他看到安倍的讲法反而是说他希望能够扮演领导国家的角色来到继续推动 TPP。 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对台湾不见得不利，因为日本已经讲过要支持台湾参与 TPP， 这样台湾要加入 RCEP， 在马总统时代就说台湾既要加入 TPP 亦都要加入 RCEP。 现在他想新的政府亦都不会说要去排除加入 RCEP， 只是说你要付出有多大的政治代价。 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原本预计主持这次研讨会的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并没有出席，令到现场媒体大跌眼镜。在主办单位现场所发的议程上面还印有主持人田宏茂的字，但是媒体到场之后被告知田宏茂另有要事临时取消出席，由国策院执行长林文晴代班。田宏茂因为兼职多个民间公司董事职务，引发台湾媒体以及南绿委员的关注。他被爆料曾经担任康舒科技公司独立董事，而该公司正是积极扩大中国市场，引起非议。田宏茂近日已经辞去了该个职位，同时亦都一并辞去复兴航空监察人的职务。以上是美国之音叶林台北的报道。